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歪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就上礼拜六我上完中训课，然后我不知道干嘛，我想到说就是那几天世贸有在办国际书展，然后我就去了。我本来今年没有打算去书展，因为我平常就有在看书店，所以有哪些新书我大概也都知道，那之前的书我可能就没有在新出版那边看到的，在过去几年里面我去逛书展这些都看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本来没有打算去，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干嘛，我就还是去了。超多人
真的假的？其实我都没去啊但因为我懒得去啊。
我后来看新闻才发现说今年的人潮好像已经快要回到疫情前的比较黄金的时候，六天有55万人次，真的是超多人。然后一些比较中心的那个展区，那些出版社他们的排队结账人潮可能也都有10几20个，就是会来回绕个两圈这样子。就我在逛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书展会这么多人我真的会
有点怀疑。找地方去吧，玩一下，
你知道
没事做、
大家真的有那么想买书吗？
你等一下，你这个说法不太对哦。
不是，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政府说的，对吧？政府也有提到一些台湾一些出版业的一些数字嘛，然后可能台湾的阅读的风气跟国外比起来比较低嘛，这都是政府说的，这也不是我说的。对，所以我会有点好奇啦，就是出版业也在讲说现在的书市可能不好，政府也在说，台湾其实阅读量可能相对于国外来说比较低。为什么书展还是这么多人？大家去书展干嘛？书展的书又比较便宜吗？大家去看一下，就很多出版社会这样子，你可能买3本以内多少折，然后买4到6本多少折，6本以上多少折。那如果你买3本以内，其实基本上跟你在博客来买好像没有差太多，或者某某，对，就是他们很常打折嘛，所以你买到那种什么8折、9折的书，其实蛮容易的吧。那到底为什么要去书展？我真的是边逛我在想这件事情，想说，大家来书展到底在干嘛？然后
看别人买什么、
不会啊，你说你就逛书展然后看别人说你手上拿什么书这样？
不
会
啊。是啊，这个就是一个地方可以去逛一逛啊，花费一下时间嘛。
我后来想一想好像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就大家可能周末不知道干嘛，就跟我一样不知道干嘛，然后就想要去找一个地方可以去打发时间。那书展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对，你今天如果去看什么画展我觉得要看画相对来说你那个艺术门槛可能高一点点，不然看不太懂嘛。那书展相对来说门槛很低，所以可能更多人就有办法享受到里面的东西吧，我是这样想啦。因为你知道我一进去以后啊，然后我就开始在看说那书展会有很多演讲，他们有好几个演讲的地方啊，场地这样子，然后同时可能就会有应该有7、8个吧，就每一个时段都同时会有7、8个演讲，然后我就去看看说那有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是4分位的主唱阿三，他有出书，对对对，然后我那个时段刚刚好就是要轮到他，所以我就去看看他要讲什么。结果非常爽，因为他一半在讲4分位的故事，
靠，
或者是他在各国旅行的故事，一半就在唱歌。
我以为他唱什么雨和眼泪之类的。
对对对，他唱起来
起来哦，
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比较新哦，
对对
那也没多新，你讲这个很老谁知道啊老人才知道、
等一下，不可能，我们听众一定知道吧
是这样哦
不是，你有在听乐团的一定知道起来吧
对啦，是这样说没错啦，
对，
可是年纪要到一定程度才会听过
这是我高中我们社团一直会唱的歌呢，所以我就花了150就门票钱，然后听了大概有30-40分钟吧，然后听阿神在那边唱歌，然后我接下来就开始去逛书展。我前面逛了1个小时就走来走去，然后我一本书都没有看，一本书都没有摸，连摸都没有摸，因为大部分的书我都知道了，就我不是看过，而是我知道有这本书的存在，然后我可能以前也有翻过，或者是我可能有买只还没看而已。就我真的晃了一晃，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边然后我在这边到底在干嘛
看人家印的有没有出精装版
我后来就想一想反正我就是听演讲然后书展带来的意义在哪里，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就是一个 打发时间，然后我享受不同体验的一个地方。所以再拉回来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可能情感性的功能嘛，知道吗？就是那种你看展其实有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比较不是功能价值，比较不是说、欸、让你看有好多书，然后这些书好便宜，比较不是这种功能价值，而是这种情绪价值的东西，让你有一个比较放松嘛，或者看展然后享受一个庆典这样的感觉、哦、这可能就是书展在提供的，我目前是这样想的。也让我想到说我之前有去看一些鸟屋书店创办人真田中昭的书嘛，就我有阵子蛮喜欢他的。然后明天去日本，其实我有打算就去看那边的鸟屋，可能去看代官山的吧。然后就让我想到他有说啊，他说鸟屋书店其实是一个企划公司，他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卖书的公司，他说这是个企划公司，然后他们是用书来延展更多的场景跟不同生活的提案，这样子就对他们来说书就是一个媒介，然后他们会透过书去表达不同的生活风格，或者是他们所提倡的某一种生活风格。对，那书就是媒介，所以他们重点也不是在卖那个书本身。就让我想到这个书展我觉得好像也是，书就只是一种媒介，然后它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大家都可以参与的一种展览。你说这就是我上礼拜去书展的心得。
对，就我感觉是这样没错啦。对啊，鸟屋的那个说法我有看过。对，他的主张不是卖书就对了。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这是生活的感觉。
没错。好，等我明天，应该是明后天啦，就明后天去代官山的鸟屋看看。好，然后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吧。我觉得这礼拜有几个新闻我都觉得蛮有趣的。诶，先来讲我刚刚看到的新闻好了，就刚刚看到的 Bloomberg 报道啊，苹果决定不坐车了。
好，苹果终于迷途知返啊，不是。
哇，他们砸了很多很多钱啊。就 Bloomberg 的报道是说苹果决定要解散他们电动车的部门，那部分的公司会转到生成式 AI 的部门。对，那当然你做硬体的那些可能就没办法了嘛，就要离开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消息啊，因为鸿海可能会影响不少，对吧？
可能吧，他们本来想法是，Apple Car 有机会吃下来嘛。
对，
但我觉得这其实很合理的，因为他们当初之前动作不知道算不算慢啦，因为他们之前是脾气齐头并进嘛，就是电动车也弄，然后那个 AI 也弄嘛，只是 AI 它的玩法就是收购很多小公司嘛。对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供应链本来想要吃 Apple Car 的，这个就这个幻想就破灭了啦。对啊，那你 AI 的这边的人就他要做 AI 了，太棒了。对，要重回 AI 的怀抱，太棒了，要来买一些，这边有一些 GPU 卖给你，你觉得怎么样呢？对，大概是这样。
哦，最后连到了下一个主题。不过我们可以先来聊一下苹果的这个决策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结果嘛，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算预期到还是预期不到呢？因为 Apple Car 已经讲好久好久，而且他们是真的有在做的，然后就大家就我们听到的消息也都是他们真的花了蛮多钱，然后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但到最后竟然就决定解散，而且连一个产品都没有推出来。
我自己这样看啦，从消费性电子过渡到这个汽车啊，对，你说这个谁手机做的好还是坐车做的好的，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小米吗？华为啦，华为也要做啦，
同时做好的，
对，同时做好嘛，因为很我觉得那是很他们当初选择这样子很合理，因为手机在下一个就是智慧型手机这一波，其实接下来没有什么太大的消费型电子的产品出来嘛。那唯一当下可以比较容易直接想到的可能就是这就是汽车电子化嘛。那简单的说移动的手机嘛。那移动的手机，那手机厂当然就觉得。
对啊，大家都说嘛，
我也可以
大家都说电动车就是一个大型手机放四个轮子。
对啊，但实际上是真的是这样嘛，事实证明一切嘛，对不对？就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智慧型手机加四个轮子，那这些智慧型手机早就无敌啦。然后事实证明它不是无底的，下一打就是这个水很深，然后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跟他硬干。可是那个在那个当下，这个可能是一定要选的路嘛，因为那个东西是你已经看出头来，知道它一定会成长，只是这个渗透率的走向你不确定。对啊，那那个时候 AI 反而就是不一定，因为如果你是在电动车，大家比较多讨论，可能18年嘛，那个时候大家讨论的 AI 是分析式的 AI 啦，不是生成式 AI。就有很多是辨识的功能啊，或者这个，那这个时候对这类的软，我会觉得他们会有投入，但是他们还没有想到说，他会大量的 deploy 到各种的硬体里面啊，对啊，那个时候还有一段 gap 就对了，所以就是我说他们还没有想到，就过几年以后 LLM 出现了嘛， 也没有人想到啦，我想只有少数几家，可能就只有黄仁勋想到吧，黄仁勋知道之类的，就是 AI 这东西后来这个生成式 AI 或者语言模型的这个大爆发嘛。可是我们看过去的资料，也就是说18年那一波投入其实五六年后才真正开花结果嘛，所以你在那个当下你如果要选择一个新的东西走，它不是 VR 就是车啊，对啊，所以就这两个东西嘛，所以我觉得很合理啊。对，那你现在把它收掉那也算是合理啦，因为毕竟看起来这个 AI 的这个势头啊，不管是 LLM 还是这些这个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进程都是很火爆的嘛，那你现在看起来有点没追上的感觉哦，那你还不把它收掉来赶快来做这个东西，我感觉是合理的啦、就是把力量集中在这个看起来更容易或者说看起来已经是蛮明确的地方了啦。对啊，那又可以跟你的既有的这些业务做结合嘛。
你刚刚有说就是消费性电子跟车都做得好的公司有哪一个，然后好像没有嘛，就看起来也的确好像他们原本有想要找专业的啦，因为这个项目名称叫做泰坦啊，他们原本泰坦这个项目本来他们是去找特斯拉的资深副总裁，他叫 Doug Field， 找他来去领导这个项目，但他后来被福特挖角啊，他现在是福特的高阶主管。然后苹果在 Doug Field 离开以后，他们就去找了之前负责 Apple Watch 的 Kevin Lynch 来负责这个泰坦项目。对，那负责两年以后，对，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是三年了，这件事情应该是21年，就是 Doug Field 离开苹果到了福特，那之后应该就是这个 Kevin Lynch 来负责，所以过了三年以后，这个项目就结束了。看起来的确是他们在消费性电子良好的表现或者是在那边的一些经验比较难直接移到做车子这边来。
对啊，当然这以上是我们自己的臆测嘛，对啊，这毕竟是一个新闻而已啊，对啊。
嗯嗯，你刚才有提到啊，就他们去做 GAI， 一开始就很多人说哎、欸，好，那要不要来买晶片
没有，股价也有涨啊，也有可能买股票
哦，很多人说那个投资人松口气啊，因为你要做车就是会砸大钱啊，然后能不能够卖得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你就知道说它就是一个很深的坑啊，对吧？台湾人应该都要很清楚啊，就坐车没有那么简单啊，会烧很多钱的、
啊。嗯，台湾有很多 PTT 坐车的，只有 PPT 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中国有，中国有，台湾好像还没有 PTT 坐车。
有，中国、台湾、美国都有啦，有啦有啦，我这个记得很明确。
哎呦哦，我大概知道你是哪一家、
啊。对啊，
这个、
对，到处都有啊，很精彩的，我很喜欢这个。
这个名字讲出来要被告啊，这个公司能告人
啊。对对对对，下次我们私下这个消音好吧？没有消音，我们没有讲出来。哎、明眼人都知道是哪一家，相当有趣。
哎、他们要来做 GAI， 关于这个晶片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就是 H100 开始有些人在转卖了。这个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在之前我们都知道说 NVIDIA 这个晶片就大家抢不到嘛，对，大家买不到说、我缺货啊怎么样，然后也有人说这个会导致我们可能比较大的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 AI 研究的速度会受到一点拖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拿到更多他们需要的晶片。这两个消息说开始有人在转售 H100。
嗯，
我觉得这有几个东西会让我联想到，我觉得很有趣哦。应该是我有看到一个说法啦，就之前 NVIDIA 他们在出会 H100 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常会出给那种比较小型的公司，他们不会说哎，我先出给最大的客户，比方说就是 Facebook 啊或者是 Google， 他不会说哎，我要优先出给这些大的科技巨头。为什么？因为这种大的科技巨头他们一次会买很多嘛，所以他们的价格会压比较低，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 NVIDIA 的毛利率。可如果他们先是出给那种比较中小型的公司，他们比较没有能力去压价，所以 NVIDIA 可以把他的这个晶片摆在毛利率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我这边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好，那现在第一个是我开始转售了，可能表示说我 H100 的供给获得了某种的舒缓。诶，那这个样子，第一嘛，你 NVIDIA 它的价格是不是就、或者说它是不是就开始出给这些科技巨头，是不是价格就开始被压低了？然后另外一个让我想到的联想到的东西是，怎么听起来有一点点像当时的国巨之乱
啊？对啊，有点像，
很多中盘商囤货嘛，对，我买了我也没有用，但我就是买着然后囤货，制造这个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这个状况，然后等到开始释放出来，或者是国巨股价开始跌了，他们再赶快去把手上的这些存的货把它卖掉，然后当时应该就是整个报价就大跌这样子。怎么让我有点这种感觉呢？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哦，对啊，如果只看这个新闻会感觉是这样啦，但就是因为他其实有写到一个，就是说他交货期间从8到11个月缩短到3到4个月嘛，那如果是只纯粹就这个数据的解释来说，哦，看起来是哦，可能大家需求不在啦，对不对？但我们又忘记是供需是两端嘛，对啊，那也有可能是供给开出来嘛，对啊，但这个看起来就是哇，有可能有这个供过于求或供应链的危机啦。那我自己会觉得是说，就还有好多个因素交织在一起啦，对啊，你本来是8到11个月嘛，那为什么会8到11个月？那就是因为第一波 AI 冲出来的时候，你 H100 本来的这个叫什么瓶颈就在那里嘛。台湾人都很懂嘛，瓶颈就在那个某公司身上嘛，大家讨论的讨论到烂掉了。我们在那个年前的时候的法说会有提到嘛，其实最近如果你要看供给的话，它的供给量其实是有开出来的，所以是逐步开出来，而且今年大家估的供给是越来越多。对，假设需求不变的话，供给变多，其实交货的时间一定会变短嘛。对，那再来是一个是，诶，这东西好像要改版。我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但是这些东西是生产力工具啦，所以你要买一定会买贵的啦。你就是说这些资料中心他们采购这些所谓的加速卡，他其实是要转租给别人嘛，我租算力给别人嘛，那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就是所谓的生产工具。那这样的生产工具你会买最新的还是要买旧的？那如果你有新的你一定买新的嘛，对，那因为下半年可能就是
有钱就买新的啦，我只能这样讲
啊。这些人都蛮有钱，这些人怎么会没钱，对不对？而且这些人都没有钱，他就是裁员啊，不是好，他就从 General Server 那边拿。
说的对，的确是，
他们的确是这样
想，看起来现在很多公司就是裁员去买这些东西啊。
对，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因为下半年会出一款新的嘛，会出新的 GPU 嘛，那会是比较就是新的架构嘛，就 B100 嘛，这个大家我相信有看科技新闻的人也可能都知道。那你如果在这个时候才交货，不如不要交了，我们改买 B100 好吗？对，才差几个月而已，对不对？所以啊，所以这个会有两个东西的交织去形成的啦，对啊。那供给端的话还有更多的东西就对了，就除了以前是独供嘛，现在看起来不太像是独家供应啦，我不是说 GPU 啦，我是说那个制造环节的这部分啦，对啊。所以站在这个两边都有开出来的情况之下，这个所谓的 lead time 时间就变短了，那你现在变三四个月嘛，那表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大概23年底20年初那时候的产能扩增就已经影响到现在了，对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的交织演变啦，对。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就是好像是只有 H100 公布于 H100 的这个时间大幅缩短了，但如果再考量其他的东西的话，我倒觉得不一定呢，因为其实现在的下单的人是可能去年就下了嘛，对啊。这个是这个去年到今年 AI 的市场感觉又有多了新的东西了嘛，包含我们上礼拜提到的那个 Sora 那些东西的，对啊，那个就有新的因子去影响这些所谓的算力就对了啦，对啊。所以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初步是一个好的讯号也不一定，但反正就是一个你需要当心但是可以持续看，目前还没有那么这么多讯息可以确认说啊，哎，大家需求没有要用了，对，目前是还没有看到这样子啦。
毕竟从八到十一个月缩短到可能三到五个月，也还是三到五个月嘛，对。
对啊，但这个就是因为刚好有那个新旧产品交替期啦，所以有新产品出来的那个时间点，那可能会更明确了解。那过去因为 H100 的那个供应量本来就很少， A100 也很少啦，那反正重点就是以前都要拿钱去 secure 就对了啦，你要先去跟他订嘛。那你那个什么 ChatGPT 出来红了以后，大家疯狂订，量当然不够啊，对啊。所以这中间就是那个一瞬间拉高，然后到产能出来本来就会花一段时间嘛，那这个就是它的产能出来的确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缩减，然后你又有新的产品，所以大家会改进去订新的产品嘛，因为它现在很明确讲就是 H100 嘛。对啊，所以 overall 来看，目前只有这样的新闻来看的话，或者说这样的状况来看，是很难确定就是说好这个 AI 的需求就没有了，对，我就觉得目前是很难确定这样的状况。
我就觉得不太会说 AI 需求没有啊，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跟 AI 伺服器有关的其他零组件，他们也都说目前的确他们这边的需求或者是他们收到他们客户的订单其实是还不错的，所以我不会说就没有啦，只是说哎，关于晶片降价这件事情，哦，这个 NVIDIA 能不能够维持这么高的毛利率呢，哦，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想一下，或者上升空间可能不大了啦，
可能可以这样推测啦，因为毕竟它这个高毛利是就是很多层的，因为它等于是先请组装厂装完嘛，先拿到那张卡，然后你再帮他装好，装好以后再卖回 NVIDIA，NVIDIA 再卖出来，所以他其实中间的毛利是他价量好几层就对了啦。 那你说这个东西有可能会下滑吗？有可能，因为如果大家买到一定程度，的确是有可能下滑。但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券只有持续一年，那也不会是什么了不起的券啊。这是一个小小的券，就是因为其实你像被动元件啊，或者是像航海啊，那其实都持续了一两年嘛。就是那个 Fed 如果终于出来了，绝对不会这么短啦。这是我自己的思考就对了。
就你知道 NVIDIA 毛利率已经连续七季成长，他们从财报年度的这个2022的第二季，这个毛利率是低点，哇，连续七季成长，他们最新一季毛利率应该也是历史新高吧？
对啊，所以这个券在往上的期间，就是很容易出到不预期的这种影响啦，因为预期已经很高了嘛，对不对？然后不期不待不受伤害啊，你这个期待很高就容易受伤害啊，不只能这样说啦。对，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 AI 的需求来看的话，对对对，因为大家在看这个的话，很怕是说很高 AI 的这种股票，就像是 NVIDIA 啊这些公司，很容易受到这种不预期的影响啊。对啊，的确啊，像这种如果牛季稍微不预期，股价一定跌啦。对啊，只是说跌多跌少嘛，或者是说反应一定很大嘛。对啊，但你说这个，你能确定这个趋势不会持续吗？我觉得以目前这个没有办法说死，说哎，这东西就不行了。对，我觉得还有更多的证据去证明就对了。
嗯，好，然后聊完前面再讲晶片，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个这礼拜的世界行动通讯大会 MWC。 那这个行动通讯大会其实我们前面几年也都会聊嘛，对不对？因为它就是一个看手机啊、电信啊、网通设备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
对，
我记得去年是不是有很多在聊电动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
去年是车展啊，
是 MWC 的电动车。
今年又回到手机展了，车子已经被抛弃了。
对，这个通讯大会，我印象中就之前应该主角会是手机啦，但不知道为什么去年大家都 focus 在车上面。
因为去年大家手机就不知道要放什么、啊，顶多折叠一下，不然就不知道就没梗嘛，真的就没梗嘛，对啊。
今年手机又回来啦。
今天手机有梗就是跟前面的有关系啊，就跟 AI 有关系啊，就突然又有梗
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就是先看这个晶片好了。晶片因为像手机的这个通讯晶片，高通跟联发科都有参展，那他们又展示了什么东西呢？
哦，就是 AI 嘛，参展一堆，就是 AI 啊，就是你看到那个 AI 生成放在你的手机 AI Phone 嘛，对不对？把手机各种效能提升很大啦。对啊，那当然高通的那个讲法叫什么 AI Hub 哦，那就是把各种 AI 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就取了一个 Hub 人的名字啊，他就是说他可以搭载各式各样的 AI 的 model 啊，他就是帮你那个啊调教 啊。对啊，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适合开发人员去了解的东西就对了。对，因为你那只手机设计出来要用什么 AI 模型，那是开发人员决定的，不是你决定的、啊。
它的这个模型真的是，它不是说我就是一个什么语言生成模型，然后我有很多不同的语言生成模型啊，不是啊，它真的是各种用途的模型都有。比方说它有这个语音转文字的 Whisper， 它有你要生成图片你要去控制动作的 ControlNet， 它有生成图片的 Stable Diffusion， 然后它也有一些就是 LLM 大型语言模型，所以它这边的各种模型是真的是各种用途的模型。
对啊，反正它就是我就提供一个平台让你可以 deployment 的模型，就是让你可以把你的模型部署在这个手机里面嘛。就是说你不同品牌的还是用我的晶片可以开发不一样形式或不一样特色的手机啦。对啊，那这个我觉得蛮直观的啦，就是一定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啦。对啊，
那联发科呢？
联发科对，也是 AI 啊，然后大家都在讨论那个 AI 影片生成啊，对，超酷了。
联发科他们好像还有提蛮多什么六 G 或者是
啊，普六 G 那是那个啦，那是跟那个华为有点像，但因为我不知道它是哪一个频段，所以不确定它的连线的方式会是走到什么样。因为其实你如果是高频的话，用到一些就是非常高频段的这些通讯的话，那这个可能会有蛮多新的这个 device 或零件进入到手机里面啦、啊。有一个新闻有写，它其实可以用到 KU band 啊。对啊，那这个就可能是相对高的，这个过去就没有。那像这种东西如果真的进去手机啊，或真的是在这个什么汽车里面啊，对，那这个就会增加一些很多这些什么天线的需求啊， PA 的需求啊， LNA 的需求啊，就等于说这种发射端跟接收端的需求就会变多，那 device 也会变多嘛。因为过往也会大家觉得这个卫星就是拿来看小耳朵的，不然就是拿来玩玩 SpaceX， 就是这样的应用嘛。那这个应用目前看起来就是越来越近了，大家都要用，大家都要做低轨道卫星，卫星领域可能就是下一个在通讯技术上的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吧。对，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那比较多人在讨论就是 AI 生成影片啦，对啊，就搭上了 Sora 的热度吧。 对，那只是说我不知道他真正是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就对了。
对
对对啊，那反正 anyway 就是觉得那个什么9300啦或者什么就这些即时影片生成，这个真的是如果就真的大家都有这个功能啦，你可以想见的，我们就回到前面那个东西哦。你大家拍个短影音，现在真妈超容易耶。
我觉得这边有两个，第一个是 OpenAI 啊，他们的IG 最近一直在发 Sora 的影片，
对，
然后我就一直看到，就其实真的是蛮厉害的。我不要说真的蛮厉害，
我觉得厉害是那个，你知道他有个东西很有趣，他可以转场，
嗯，
就是他你可以丢给他两个影片，他会把接在一起。我、哦、靠，我觉得这个超屌，
对对，
这等于是说
你给他的图片生成影片，
对对，这等于是说，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要看那个叫什么。假设是那个叫什么玩命关头好了，你觉得你很帅，然后你愿意把它接上去、嗯欸、你就随便拍个自己的照片，你可以很容易就做到这个东西，以前要搞很久不是吗？
对，就其实真的蛮厉害的，可是我目前觉得啦，它真的也是比较适合放在短影片里面，
是你目前的算力或是你目前的这个它的资源，
我觉得是他们画的东西，
哦，画的东西，
对，因为大家可以去看，就是你去看 OpenAI 放出来的那些影片，他们放的很多啊都是要么是动物，要么就是那种不存在现实生活的生物，然后比较少人的影片。为什么？因为人对于人是很敏感的，所以你这个人哪里怪怪的我们一看就会知道，但你看那种动物或者是就不存在的生物，你比较难去判断说他哪里怪怪的。
哦，合理合理，
对，所以他们其实放出来那个影片真的很多就是那种可爱动物的东西，有没有？或者是那种开车，然后它会是比较没有人的东西在里面，那没有人的元素的话其实就会比较少的互动，它会比较难做成好看的长影片，你可以理解吗？因为
我可以理解，
张
力可能
比较不够
强，张力可能不够
强，起承转合可能不够强，
不过那是因为它还没有开出来给大家疯狂的使用啊。如果大家疯狂的使用
有可能、
啊、
有可能 OpenAI 自己的创意还不够啦。
对、啊、
对，可是我目前在看他们的影片，我会觉得说哦，这种影片它真的很适合短影片，就是我可以看个20秒30秒我觉得哦好酷哦，然后我可以再看下一个主题，这样 OK。 可是如果你要我看比方说半个小时这种东西，我可能会觉得无聊。
对， 对啊，
就是它目前的这种感觉真的很适合短影片。然后其实昨天我也在跟我们工程师讨论了、啊，因为目前还没有开放嘛，目前他们还是只给特定人使用，还没有开放给大家去申请，就我就跟我们工程师说啊，希望他晚一点开放，越晚越好，他如果开放了我们一定要去学，一定要去用。
对啊，这个一定要学、啊、
东西好多做不完。哦，好多做不完，就不要逼我。
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之前提到了嘛，这个时代的变化是突然变得超快了，你知道吗？
啊，这跟哦啊。
就我自己的感觉啦，其实过去一段时间甚至从2000年之后吧，很少有东西变化这么快的。
而且因为我这学期我还是会去台科大教 AI， 然后我想说哦，如果那个时候 Sora 可以用了，我要去教这个就啊。
对，我觉得 Sora 目前还没有开啦，但就是有一些讨论嘛、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很多人就放弃了，不是放弃了，做 text to video 的时候靠死定了，这个有点强，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也会开始在想说，你讲的这个联发科他最新的这个天玑9300，他说他可以在手机端去处理即时的 AI 影片生成，我也会觉得啊，等一下，那你用的是什么模型？
对啊，这不知道啦。
对，
但是这算是一个 feature 吧，或者是说这是一个特色嘛。对，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模型、嗯、那它当然应该是，我觉得可能的是说它可以提供算力比较适合做这些影片的生成啦。
哦，
那实际上用谁我不知道，但这个就是如果你全部综合起来，就是说诶，大家以前过往就会去拍那个 IG 嘛，或是 TikTok 嘛，先不要讲 TikTok、嗯、TikTok 可能又更很多是真人在拍那个跳舞嘛，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拍一些影片之类的很短的短片嘛。对啊，那如果是
YouTuber 啊，
对啊，你用 Reels 或者是那种什么 Story 啊，或者是这些短的，这个其实有这些东西再加强，你这个可以创作人会变非常非常多耶。因为以前大家其实你要去剪那个片嘛，对不对？那要花很多时间嘛，不论是剪啊或者是生成你都要花很多时间嘛。你现在生成这边已经直接就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大幅减少拍摄的时间或什么，它就是直接给你模拟起来嘛。那现在就是看说你能不能真的模拟到就像真的拍摄的影片一样那样子，就哎好看不出破绽。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东西真的蛮好玩的。对，那再延伸一下就是说，哎，这个影像模型我自己研究了一下，我靠，它的这个消耗的算力非常非常多，哎，就是比一般的语言模型就是文字的多很多，哎，所以我就觉得哇靠，那如果以后再加上其他有的没有的，那不是就光要讲是什么多模态讲得很精巧，但实际上要做到好像有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呢。对，就是在这个算力的布置上可能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调教模型上你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我刚刚其实有想要去找一些有没有联发科他们在展示影片生成的这个影片啊，好像没有看到。对啊，就不知道他们实际做出来的结果怎么样。
没关系，就是在等就好了。哎、欸，对，
慢慢来，大家慢慢来。
对，大家慢慢来。对，大家不要急。对啊，那这是最近大家比较夯的东西啦。对，那像那个什么，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卫星的那个啊，普利欧 G 的那些东西啊，那个就是过往大家比较关注的啦。但看起来这个机会好像慢慢越来越近了，
对不对？
对啊，我觉得越来越近了，因为其实对，现在连联发科也进去了。
对，就联发科，我们刚刚讲那个六 G， 它其实是他说是用低轨卫星去模拟这个 pre 六 G 啊，所以其实也不是六 G， 是 pre 六 G， 然后是用低轨卫星来模拟。然后他们比较新的这个通讯晶片其实也都或多或少有用到一些低轨卫星的东西，对，可能不是纯低轨卫星在做通讯，可是也都会搭配低轨卫星使用。所以看起来我们之前在聊的一些低轨卫星的东西，这样已经是要开始实际进入到大众了吗？
对啊，我感觉是耶，就是这可能会是一个蛮前面的，因为毕竟联发科进去以后，简单的说手机人这些人不就联发科高通苹果三个人就好，华为这些东西用一用，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
对啊，这些人就已经把手机的市场几乎都分完了嘛。好啦，如果还说三星的那个 Exynos 在这个中低阶的那些东西的话，对啊，可是你高阶的如果有人进去了，那我觉得这个机会就是逐步的会慢慢的浮现到投资市场吧，就是这个所谓的二级市场。对啊，那这样的东西可能过去也有讲过嘛，那未来还是会有这个什么出现的机会吧，我自己想。
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在讲通讯的这个是晶片嘛，对不对？那如果通讯晶片有到了这个样子，然后当然低轨卫星相关的产业链，我们就是可能在做发射的啊，或者在做卫星的啊，诶，他们也会有一些受惠吧，如果开始进入到大众然后更加的量产的话。
对啊，我想是的。
网通设备这边呢，
网通设备看起来就是，对，就是 O-RAN， 就是刚刚讲的一些。对啊， O-RAN 这个每一年都会有讲啦。对啊，这个 Open RAN 的，
但是 O-RAN 市占率一直起不太来，
因为不容易整合啦。
对
对啊，这个其实是重点啦，就是不容易整合。那所以说每一年都有讲这个，每一年都有讲 O-RAN， 但看起来都还没有起来，那大家都有点说嗯，这就是未来。对，那这个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到。
大家如果对 O-RAN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我们在302集，我们有去访谈信观科技，然后当时其实我们就有去聊到不同的基地台啊，然后 O-RAN 是什么这样子。那简单来说， O-RAN 就是一种比较开放式的基地台的架构吧，这样子。对
对，没错。对啊，我觉得这个就只能持续跟踪啦，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之后如果真的有放量什么的，你一定会想到说嗯，很久以前就是这样的。对啊，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展示 Edge 的 server 啦，我觉得这就好玩了。
嗯，
因为其实过往的 server 大家都是那个嘛 cloud 的云端中心的嘛，啊，今年其实蛮多家就是所谓的 ODM 厂展出了这个什么 edge server， 譬如说像广达啊，或是微影啊，甚至技嘉，他们在这些地方都有一些就是琢磨吧。那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对了，这个我记得好像在那个蔡博士那一集有提到。
诶，你这边还是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 edge server 好了。
没有，就放的离你比较近的 server 啊。
那跟我们最早的那种就是我们在 local 线的 server 有不一样吗？
我们原来的 server 是放在那个啊资料中心，或者是放在特殊机房里面，比如说我这个大楼里面有个机房，这个可能放个 enterprise server 嘛。那你那个台湾比如说北部有个 Google 的这个资料中心，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在讲 CSP 的 server 嘛。简单的说他们会放在一个集中的地方啦。那 edge server 可能意思就是说，诶，你会放在各个不一样，就是靠近那个应用端嘛，因为你要 inference 需要时间嘛，网络传输需要时间嘛。对啊，那如果你要 inference 或是你要就是反应很迅速的话，其实离 server 越近越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需求是逐步在起来的，那表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这就是 inference 的需求啦，因为你不可能，你会比较少在 edge 做 training 嘛。
当然哦，所以我这边可以理解说其实 edge server 它也还是一个云端服务，只是它是比较靠近你的云端服务这样子吗？
啊，对对对，它离你很近。
因为我们最早啊，最早的话可能是每间公司自己有自己的 server。
对啊，那也是啊，那也是啊，自己有自己的 server 就离你很近啊，它不是在你的 device 上啊。
对，可是应该说这个 server 它是我公司自己的，比方说我财报狗是一个网络公司，那我是财报狗，财报狗自己的 server， 那这个是最早期。然后再到后来开始有这个云端服务，我们讲 AWS 然后 GCP 这种出现，大家开始不会自己架机房了，所以我们
就
会
所谓的上云嘛，
这个，
上云，
对，全部东西都上云。那现在这个 edge server 其实它也是上云，只是这个云会离我们比较近，所以它可能也还是 GCP 也还是 AWS， 但是它的这个机房所在地会 物理上会离我们比较近，是这个样子吗？
可以这样说啦，或者是说你要就是说企业上使用的那个，就物理上是真的会近一点，就 Edge 的啦。
嗯，
对啊，我觉得物理上这真的就是物理上。那这个其实有一些公司有提过，或是我们在那个，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吧，蔡博士那集有提过，就是未来的 server 都会在每一个城附近，就是你的这个城墙啊，嗯，或者附近，你就会很多 server 要准备要 inference 嘛。
对对
对，譬如说你要开车，你随时要连过去算嘛，算完以后它丢回来嘛，啊，离你很远，你妈算很久，哦，放在美国，然后哎，靠，传回来，妈的，我都撞到了，
对，
那还要传吗？对，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啦。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下一步了。不过 Edge 或是 Inference， 因为我自己认为啦，有可能是错的，就是 Edge 可能会比较多应用在 Inference 上，就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推论嘛。那推论什么东西，或者你问 ChatGPT 问题要回答你，那就是 Inference 嘛。对，那这个可能会是下一个成长的东西，但这个的价格比较低啊，对吧？这个比一般 Training 用的那个价格低一点。那我记得那个什么有一家公司叫Cloudflare 吧，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对，
嗯，
对啊， Cloudflare 他就是说他号称是大家 AI
专门做 CDN 的啦，
对对对对，反正他号称 AI 公司最喜欢用的这个云端服务嘛。对啊，但我不是说这家公司啊，重点是说他其实有提到一个，他这有个计划嘛，他在好几个城市里面放 GPU 嘛。对啊，那个就是这个概念，
放 GPU
GPU server 啦，你要有 GPU 就要 server 嘛，不是放一个 GPU 丢在地上啦，是建制 GPU 的算力好不好？
我想说放 GPU 在干嘛？ OK OK，
好，
嗯，
走过去放在那里，我那边有 GPU 哦，可以用哦。不是不是，好吧，是可以连好吧，
捡到一颗 H100 这样。
对，捡到 H100， 我靠。那反正重点是说它的在好多个城市部那个嘛，这应该就是这个概念啦，好多个城市部署算力嘛。对啊，他我忘记他说几个城市了，但那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 Edge 的概念啦。对啊，那你说 Inference 占比高不高？其实我觉得很高诶。NVIDIA 最新的那个法说会有提啊，他说他四成的 data center 的营收来自 Inference 啊。诶，这个 Inference 这么高就表示大家有在用啦，对吧？我这样推论应该是正确的嘛。
嗯， 嗯，
那这样子假设这个 AI 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越来越东西需要这个很快速的运算，那当然你手机也会算， local 端也会算，那这个 edge 端也会算，那 edge server 也会算，然后这个云端 server 可能也会算，那反正 anyway 就是会来的啊，这个需求可能就是逐步的出现就对了啊。当然这个东西没那么贵就对，跟一般所谓的我们讲的 AI server 比没那么贵啦，对啊，但它还是 AI server。 对，但讲底就是说，哎， edge server 大家这个战场好像打开咯，大家要开始在这个新的地方开始竞争啦。
嗯，
那这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嗯，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毕竟我们讲这个通讯嘛，手机回来，手机本身也稍微有些变动。这次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尽量电池，
是
他们居然也展示手机啊，他们想要去挑战最强的续航，搭载了一颗
28000毫安时、啊，
28000哦 mAh， 宣称可以待机2252个小时。
到底要干什么？
待机三个月？
要待去哪里？沙漠吗？
哎，我觉得首先应该还蛮爽的吧，大家应该会蛮怀念那种我不用每天充电的时间吧。
但我不用三个月不充电太久。
就看到这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好奇啊，因为它搭载的这个就28000mAh 的这个电池，一般我们现在讲行动电源可能10000左右嘛，10000或20000，
12000都有。对
对，12000，然后搭载一颗28000。那因为行动电源它唯一的功能就是充电嘛，可你手机不是啊，你手机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它这个手机应该很大吧？
没有，就比较厚而已。
然后
有图啊，有图，
就这个
看起来很重，
厚度，嗯，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两个 SSD 硬碟把它叠起来。
它重量，它500克哎，它快600克，570克啊，27.8mm， 其实蛮厚的。
嗯，
对啊，就超大只啊。
应该是我比较好奇的是，他们展示这个东西是有什么技术的突破吗？因为如果就只是变更厚，然后放更大颗电池，这个算技术突破吗？还是它在哪边其实是一种突破？
有啦，它看起来比那个行动电源小很多啊。
OK， 好，所以就是我放了一颗这么大的电池进去，可是我体积没有成长太多，
就告诉你说我电池很棒。感觉是这样啦，但我感觉啦，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
这样。那
这
样子是能量密度有变高吗？
理论上应该有，但对，就是我就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看那个什么大家拍的那个图片，所以我不是很确定它的能量密度到底是怎么算。对，嗯，那看起来如果是同样的大小应该是有变高啦。
哦，我以为这是一个一直没有在突破的瓶颈，提升能量密度这件事情。
我想应该大家都想突破的，对，但是他突破到有点对神秘的地方，三个月，嗯。
哇，我这样看起来，我看到照片，这看起来真的是蛮厚的。这个 看起来可能有 2.5 只 iPhone 的厚度啊，叠起来
裸机的话应该有、嗯、对，
它看起来就跟你装了一个很厚的壳没两样。
对啊，这个也是帅啦，你特殊情境我想会有人用。对，
哦，三个月哈，看有没有办法变薄，嗯，薄到三分之一，给我三个礼拜就好，我不用三个月。
我觉得有可能耶、欸、但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好，那除了我们上面聊的以外，在这次的 MWC 你还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像那个 Motorola 什么变形手机哦，就弄得像那个叫什么，他说这个名词叫什么自适应显示萤幕啦，他写丢稿，这不是小时候以前玩过那个词、嗯、可以弄在手上那个。
哎、欸，我想的也是，对，没错。
我直接看到这个东西，哎、欸，这靠，这不是小时候在玩的吗？
就像小时候有个那个塑胶尺，然后打在手上，就是把你手绑在一起、
欸。对对对，就是
那个
东
西
啊，就是那个东西、啊
欸，超级像，
超像，
超像，
超像。对啊，那实际上能不能用就对，那就再看吧。就像折叠机中间那条线，大家现在还是在干屌啊。对，那它现在不用折叠，它、嗯、现在可以装在手上，看起来有点屌，有点酷。对，那它是一个好的尝试吧？那会不会卖？我不知道。那就跟后面那个 AI 取代手机 APP 是一样的啦，有一个 AI 取代手机 APP， 就是德国电信的什么 T-Phone 哦，对啊，不用 APP 啦，你就全部用那个啊，输入想要询问的资讯或是拍照传个指讯，就简单的说就是用 AI 来帮助你下这个指令嘛。
嗯，
对，就是反正你就不用那么麻烦那么按按去的啦。
哦，这个我其实蛮早以前我有聊过我对这个看法，我认为是不 work。
对啊，这不是对 AI PIN 吗？这跟 AI PIN 有什么不一样？
对，就我觉得现在 AI 可以很理解人话了，那是不是我们都用说的跟他说比较好？我自己还是觉得不会，我觉得这个效率绝对没有比较高。就我还是拿这个闹钟为例子，你会觉得你现在打开手机 APP 然后把闹钟打开这样子比较方便，还是你拿手机跟他说帮我设定一个明天早上九点起床的闹钟、
哎、取决于手机离我多远。对，我躺在床上、啊嗯、
有
这样有用，
也是有道理，也是有道理。对
对，这样有用可以、嗯、那如果手机在手边这样子就太麻烦了，太智障了。
好，对，有道理，没错、嗯、
这是一个可以增加的功能。
所以我在家里面，如果我是跟我的比方说我是跟我的 HomePod 或者是我是跟我的 Alexa 讲，叫他们帮我设定的话，我也是用讲的啦。但如果手机在我旁边，那我基本上我就是直接点 APP， 我觉得还是比较快。
对啊，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有趣啦、嗯、对啊，就是大家想要把那个手机的东西对改一下，看可以改成什么样子。就我们现在想的这些都是就不论是 iPin 啊还是这种什么 T-Phone 哦，对，他们就是改一些东西嘛，就是哎，现在有个新东西我把它加进去，顺便就给他们一直踹一直踹踹到一个真的可以用的形式啦。虽然短期来看大家都在笑说啊这个东西好像不 work 不 make sense 啊什么的，但这不失为就是一个尝试嘛。对啊，因为这如果真的他未来真的都懂你的东西，的确有可能不要用所谓的一定要有一个萤幕嘛，因为你需要萤幕的时候他可能就给你投影出来嘛。
哦，这么酷啊。
诶，那个什么不是也是这样吗？ AI PIN 好像是感知你的那个手势。
AI PIN 是投影，对
对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跟 VR AR 的发展也有关系啦。
嗯嗯，
对，因为反正这种东西技术是相很类似的啦。对啊，所以未来真的是虚实会成合、哦、就是那个一级玩家的概念嘛。对啊，那你到那个时候你到底是不是需要手机在那边按，我自己就会很怀疑了啦。对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探索，就反正就概念嘛，然后在这个测试市场嘛，这几个都是啊，我觉得。对啊，跟我们前面聊那些上升的 Edge Server 真的是要来卖钱的，这几个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就哎，我要来探索
概念
有没有这个可能啦。对，
好，最后来回答一下听众 QA。 首先 V0101 他说，最近台股美股提款机节目好像比较少提到个股代号，有受什么限制吗？诶，没有，我没有比较少提吗？我自己觉得没有比较少提啊，如果有的话啦，可能是因为我们最近提到产业链的零组件比较多，比方说我们在讲伺服器相关的零组件，那可能有很多东西嘛，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一个讲，比方说诶，我们讲 ABF 怎么样，我们讲可能就是电源供应那边怎么样，那就不会每一间公司都拿出来讲，否则可能会太长。我注意一下，如果我下次有录的时候，我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比较少提，如果有的话再把它拉出来。不过通常我们如果讲一个，比方说、欸、我们讲 ABF， 那就是那几家嘛，对，上网 Google 一下 ABF 概念股、欸、就那几家了。好，再来是 Killer96354， 他问说，有导线价的访谈吗？怎么看顺德？欸，这个非常指定啊，导线价我们好像还没有聊过，对不对？
我们没有聊过是因为我们那个访谈也要人家愿意上啦。对啊，我们就算想访谈我们愿意上、嗯、那你说我自己认不认识？我是认识啊，但是人家不愿意上啊。对啊。对，就是这样子啊，因为说实在的这个东西只要双方都愿意啊。对，我愿意那也要对方愿意。
那你要来聊一下吗？你怎么看顺德？
怎么看顺德，我不能说这家公司啦，我们说导线架好了，导线架有两个东西嘛，还有 Digital 跟那个比较偏电流那边的，跟比较偏那个数位 IC 的应用嘛。啊，这通常一般我们在讲的导线架，就我相信市场大家在认知的导线架都是做这种 Power Discrete 的这种封装的导线架啦。那要怎么看，就看车子啊，对不对、哦、为什么是看车子，因为车子现在是他们的这个往上评价提升然后获利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叫类别吧，就是在他公司的 application 里面占是占很多的嘛、嗯、这两家应该都占到几乎都是有 50% 以上咯、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啦。
诶，那现在如果要看的话应该是看他们继续打入车子的这个渗透率，还是哦没有，其实渗透率也到了一定的规模了，接下来我只是看汽车电子化的这个速度，或者是我直接看车市，你要看哪一个？
我觉得目前以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直接看车市会更快、嗯、因为、
okay.
如果因为车市在往上走的时候，你就要看那些渗透率嘛，你就要看电子化嘛、嗯、可是你现在把车市在往下走、欸嗯、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方向，是整个市场都不好，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okay.
在这个 moment 一定是直接看车子本身的消费量、嗯、因为我们是都没有推荐那个图啦，因为有那个 Twitter 上面啊，不 X 好吧 X 上面很多人会分享那个啊特斯拉的 ASP， 哇塞，真的它相当的精彩，就一直往下。那我们前诶是前几天有提过嘛，那个中国电动车也是跳水嘛，对，那就是说全球电动车都在跳水，嗯嗯，那你的零组件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啊，对，因为他们终端售价一直跌嘛，对，所以他迫于他自己的成本压力，譬如说他减10块好了，他以车企的角度来说一定是往上面压10块钱啊，对啊，所以这个东西会是目前来看观察这个整体车市的走势会是比较好的，那车市的走势可能又跟经济的状况位阶有很大的相关啦、嗯、对啊，那它算是耐久材的一种嘛，对啊，那我们之前也提过耐久材会长什么样子，对，那这是一个，那这个东西确定了以后你再往下进入微观，比较微观比较产业链的东西，就是说好，那现在看起来电动车的渗透率会不会一直提高，那或者说提高到哪里可能就还不错，或者说提高到哪里就停滞了，那现在看起来还是在提高嘛，对啊，因为其实这个量还是多很多嘛。
如果是导线架的话，说不定根本就不用看到电动车吧，直接看我们汽车电子化的这个量值就可以了。
对啊，因为这个都还是在提高啊。
就算不是电动车，也一大堆电子化。
那因为电动车的比较贵啊。
啊，
因为电动车有一些会用那个啊碳化系啊，对不对？那会用比较好的材料嘛，比较好的材料导线架会贵一点啦。对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啦。
导线架有差哦。就
是、有不一样。对，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Oh, OK OK OK，
因为他们这些 SP 的增长，其实跟那个你用的那些导线架是不是特殊设计，是不是有，就如果大家真的有拿过，那个设计真的很特别，因为那个还有一些散热的东西啊，然后里面因为你为了要耐大电流，里面那个铜是很厚的，所以那个东西很重。嗯、那个异形材本身也是一个学问嘛，对，异形材就是铜不是圆的啦，不是正常的形状。对，那 anyway， 就重点是说，哎，这个行业目前是受制在车子的销售是不好的，那如果车子的销售回来、嗯、我们刚刚讲那些东西都是很战略的思考嘛，对吧？你整个战术性来说，你车子先好，这些就上来了啦，大家至少如果有市场的这个反应快的人就会马上抢到这件事情，那你说它真的要变好，那就是整个车市的这个销售要回温，回温了以后，因为电动车也算是汽车的一部分嘛，对啊，那这整个的东西的去库存效应或者是这个购买意愿都回来了，那去库存的这个效应结束了，自然而然这些东西就会回春啦。那我们也是提到之前有提过一次嘛、嗯、就是他们开始去库存目前是两季左右，对啊，我觉得时间越长就会越趋乐观啦，我只能这样说。
好，下一个 Tencent 有问说市场报价在哪里追踪，例如像记忆体报价运价这个会在哪边追踪呢？
嗯，记忆体就看 DRAM exchange 啊、
我觉得像这种报价不同的产业啦，他们有不同的专业网站，所以其实好像比较没有说一个网站可以看到这么多的报价，其实就是去这一个产业比较专业的去看，
不用钱的话就去各个地方看、
你有钱就都在 Bloomberg 看嘛， 对，
对，你有钱就在 Bloomberg 看，没错，
对对，就一个月花个100万，
不是，是一年啦，是一年啦，没有一个月啦、
哦，一年吗？
对啦，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以前60-70万，现在好像听说80-90万，
一年这样就有了吗？
有啊，一年啊，
诶，我印象中 Bloomberg 非常贵，
一年啊，
一
年，这只有一台可以看而已啊。
哦哦哦，他们是绑装置那种、okay、
对，终端机的。
嗯，好，所以说在哪里追踪，就如果你讲记忆体跟运价，基本上这两个的专业网站，其实像刚刚 Sky 讲的 DRAM Exchange 或者是运价，其实也有那种网站，其实他们也都会讲啦，可能就是比较专业的网站，搜寻一下应该都有吧。好，再来高敏正问说，太阳能有没有什么低估值的公司可以下研究， 一样我们可能不太讲到特别的公司好了，可是你有没有太阳能它毕竟也是有蛮多环节的嘛，我有做面板的，我有做模组的，我有做营运的，有没有哪一个环节你觉得现在比较属于估值偏低的地方？
估值偏低哦，太阳能全部啊，然后没有啦。因为之前都被人家，我不知道你的太阳能是指台湾的太阳能还是美国的太阳能了、啊。因为太阳能其实
台湾的吧，这边讲台湾的话，
对啊，因为太阳能其实蛮在地市场的。
嗯，
那美国的话会受到外销的一些人的这个攻击，就中国人的攻击，对啊。但我觉得太阳能这些替代能源有个重点啦，我自己觉得重点就是，哎、你可以看一下油价啊，因为太阳能这其实有点替代效果，
没错。
对啊，那台湾可能是因为刚好。对，绿能要占 10% 嘛，那在绿能政策上面有一些政府有一些补助，那美国这边的话其实过去也是会有，对啊，所以就是看你是看哪边啦。那低估值的话，现在其实估值都不算高啦，但你要注意的是说有什么太阳能公司不会受到中国低价竞争的影响啦，对啊，这可能会是比较重要的点，或者说中国的这个低价的很强，然后他可以到处出海去跟人家打、嗯、那这也是可以关注的概念啦，
嗯，
对啊，那这是我目前了解的啦，对啊。
好，那下一个一样是高明正，他说 ABF 可能在下半年复苏，但主要就是在 server 那边啦，但供给也在增加，那这样供需你怎么看？
供需怎么看？诶，你们哪一集有聊到 ABF 啊？
可能西节吧，西节那个时候我们会聊到一些 server 的东西。
哦，那应该是 general server 这边的回来的可能会带动 ABF 吗？对啊，那供给也在增、
嗯、
供给一直似乎一直都在增加啦，但是这个放大的速度有变慢，因为大家他们获利没有那么好，但是获利也不差啦，对啊，那 ABF 的供给是大家都知道的啦，对啊，所以这个供需至少要先能 meet， 就是至少供需平衡嘛，那不要期待它马上会涨价啦，那至少它的利用率产能利用率能拉上来，毛利率就会变好，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general server 的这个角度来看 ABF 里面有两个比较大的应用，一个是 general server， 一个就是 PC 嘛，对啊，那其实这个在这个 semi cycle 的或者说在这个循环上来说，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再差非常非常多啦，理论上啦，对啊，
嗯嗯嗯，好，那再下一个是说财报会有机会做成 APP 吗？这个也是这几年一直都会有人讲，但我只能说至少到2024今年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计划，因为你要做 app 你就要多四个工程师， iOS 两个， Android 两个，只有一个不行，只有一个他们离职就完蛋了，所以可能都要各找两个，就要多四个工程师，嗯，对啊，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了。好，然后最后 Jeffer 留他说想听听看南茂科技2023 Q4 的季报解析，驱动 IC 跟记忆体的展望有没有符合财报稿预期，不小心买股买到上榜了，就我会念这个留言主要就是
不是我
在
好奇是什
么
上是什么榜啊，
对，什么榜，十大股东吗？
十大股东，哇，那你可以不要问我
十大股东吗？
可以问博士啊，那发言人是博士啊，
哇，南茂要到十大股东这个不太容易啊，
啊，这个请往博士那边去好不好？
就我们也是有上过十大股东，可是就可能比较中小型的嘛，对，
哦，南茂不小，
不容易，
这不容易
啊，南茂科技，我问一下小郑啊，我问一下小郑对南茂有没有兴趣，要不要来讲一集季报解析。好啦，那我们这节目就上这边，留言也先聊到这边，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